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7年8月31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倪楠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在今年的10月18号在北京召开，届时将产生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国复星集团本周四公布上半年的盈利状况，截至6月底，集团盈利年比增长 34%， 好于预期。同时，复星也否认因海外投资而受到北京方面的调查。世大运闭幕式赌派在观众席为挥旗喊口号典礼短暂的中断。法国总理菲利普今天早上公布了众所期盼的对于劳动法改革的应对措施方案。法国从今天开始要求购买炸药成分者必须告知用途以及详细的身份资料，商家也有义务索要买家信息，否则面临高额的罚款。法国的争议性滑稽表演家蒂耶朵内称将前往朝鲜为和平努力做演出。法国的阿科玛化学公司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工厂发生了两起爆炸事件。哈维飓风造成经济损失1600亿美元，为美国史上破坏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受邀参加日本的高规格国家安全委员会访问日本的自卫队准航母。地区局势趋于紧张，日本的国防预算或创造400亿欧元的新高点。美韩的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演结束，周四又有美国隐形战机和轰炸机等在朝韩停火线附近进行核枪实弹的演习。俄罗斯呼吁美国不要用军事介入朝鲜的问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中国的新华社消息，在习近平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8月31号召开了会议，决定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的第七次全体会议于今年的10月11号在北京召开。中共的中央政治局将向十八届七中全会建议，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17年10月18号在北京召开，届时在会议上将产生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此外，中国的复星集团周四公布了上半年的盈利状况，截至6月底，集团盈利年比增长 34%， 好于预期水平。同时，复星也否认因为海外投资而受到北京方面的调查。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林烂的介绍。
复星集团周四在香港股市发布公告，宣布上半年净利润增长 34% 至 58.6 亿元人民币，约合 7.48 亿欧元，营业额总增长 12% 至363亿元人民币。创建于1993年的上海复星是中国最大的民营综合企业，集团综合了房地产、保险、娱乐、医药等众多领域，其在国外众多领域的大举投资尤其受到关注。近年来，包括万达、安邦、复星等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往往涉及巨额贷款，因而引发北京担心。发改委等部委近期发布通知，表示将规范境外投资，限制房地产、酒业、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境外的投资。继今年三月份复星执行董事长兼 CEO 梁信军辞职后，复星创始人董事长郭广昌七月份第二次失联，传被官方调查，一度引发复星股市暴跌。复星公司在周四的声明中试图安抚外界，集团首席执行官汪群斌在被问及复星是否因为海外投资而受到监管调查时表示，我们自己没有感到被调查。他表示支持国家对海外投资的加强监管，强调复星公司一直以来坚持真实合规，重视价值投资。复星表示，集团一直重视对国外收购企业增长活力坚实的选择，尤其提到复星对法国地中海俱乐部、复星医药、对葡萄牙保险集团等海外投资项目。复星于2015年收购法国旅游度假集团地中海俱乐部。复星表示，受益于其冬季度假项目的投资，上半年整体客户增长 8.1%。 报道指，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地中海集团至关重要的市场，今年头六个月中国投资设施的游客人数增加了 15%。 与此同时，复星也对另一家法国化学公司阿尔卑斯集团表现出投资兴趣。
2017年的台北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闭幕仪式上，台独团体分子进入了场内闹场，导致典礼一度中断。详情请听本台特别记者陈明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2017台北世大运闭幕式30号晚间在台北田径场隆重举行，鉴于开幕式时入口处的抗议团体喧哗，导致选手不敢进场，造成典礼的尴尬场面，台湾警方不敢大意，在闭幕式动员了6000名警力，围起三层巨马，把抗议团体彻底挡在外面，但仍有台独团体化整为零进入场内闹场，导致典礼一度中断，所幸最后被排除。世大运闭幕典礼是在晚间7:30展开，但台独团体很早就号召群众买票进入观众席，然后伺机挥舞台湾旗，并且在场内喊口号。他们有备而来，派人在入口处发赠台湾旗。就在主持人介绍副总统陈建仁出场时，下方发生骚动，台独团体的成员在观众席上挥舞台湾旗帜并喊口号，现场一片闹哄哄，导致典礼暂停了几分钟。但闹场行为惹恼了临近的观众，集体激愤大喊出去出去出去，要求他们离场，不要影响典礼。最后典礼终于得以正常进行。另有一位台湾国的陈姓男子在场内观众席上高举台湾不是中华台北的标语，被认定是违禁品，场内宪兵前往制止，双方发生拉扯跟口角，当场被抬离。这位男子以不雅的字眼辱骂宪兵，被依妨害公务罪移送法办。数十名声援的独派群众还一度包围派出所，要求放人。也有一名年轻女子在观众席当众脱去上衣，露出身上事先写好的台湾独立的大红字。另外，台湾立法院在31号临时会的最后一天三读通过国民体育法修正案，最受瞩目的是初审时将中华奥会名称改为国家奥会。亲民党担心影响未来台湾运动员参加国际性的运动比赛，加上中华奥会发出声明主张维持原来中华奥会的名称，行政院也支持维持现状，最后表决通过回归中华奥会的版本。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下面是一组有关法国的消息。法国总理菲利普今天早上公布了众所期盼的对于劳动法改革的应对措施方案，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方华的详细介绍。
法国政府星期四公布了备受期待的劳动法改革计划，该计划被视为是对法国总统马克龙改革勇气的一次关键性测试。在星期四出版的一份杂志中，马克龙把劳动法改革计划称为深刻雄心勃勃的变革。马克龙在法国总统竞选期间承诺将对法国劳动力市场进行改革。此次推出的劳动法改革计划旨在降低雇佣和解雇劳工的难度，以降低居高不下的法国失业率。具体措施包括限制解雇赔偿金，允许举行企业公投，并扩大雇主可以直接与员工谈判的问题范围等。这是自马克龙5月当选法国总统以来推出的首个重大改革计划，预计未来几周还将推出更多棘手的改革方案，涉及养老金、失业救济和公共财政等方面。马克龙在8月23日表示，法国的问题在于高失业率的情况已经持续了30年，现实情况是我们是唯一一个没有战胜过失业的欧洲大国。法国经济财政部长勒梅尔对法国雇主协会表示，这是所有改革之母，我们很清楚这一点。法国总工会 CGT 呼吁在9月12日举行大罢工，以抗议马克龙的计划。马克龙在前不久的内阁会议上就已经警告说，暑期结束后数个星期，政府可能将面临超过历任总统和政府经历的社会风潮与抗议。但马克龙说，当选执政就是要敢于担当，要改革，要坚持信念。
屡次因为侮辱种族和引发仇恨而备受争议的法国滑稽表演家蒂耶朵内，今天通过其 YouTube 视频宣称自己将于9月9号前去朝鲜，为了和平而努力。和他一同前往的还将有思想极右化的小说家索拉尔。索拉尔本人已经在朝鲜官方的邀请下去过了平壤。蒂耶朵内表示，就在美国在朝鲜半岛组织军事演习的时候，我需要行动起来。艺术情感在这场战争般紧张的气氛中心有着一席之地。这名法国幽默艺术家今年54岁了，因为争议性反犹太人行为而在法国被拒绝演出数次。他本次称希望在平壤参加一场和平的艺术节。此后他在同一条视频当中面带微笑介绍自己的演出计划。 美国德克萨斯州近日被飓风哈维席卷留下了一地的创伤。8月31号的中午，法国阿科马化学公司位于德克萨斯州的工厂发生了两起爆炸，现场的黑烟冲天。最后一批工厂的雇员已经被撤离。事故发生之后，阿科马公司在股市应声下跌了2%。法国的阿科马化学公司在当地的一个工厂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还有继续发生爆炸的可能性，并呼吁周边的民众不要回到已经撤离的设施地带。工厂周围的 2.5 公里当中的人员均被撤离。公司还表示，飓风哈维造成的洪水属于罕见的规模，造成了工厂断电，又因为灌电而造成了产品储藏地点制冷系统的失灵。当地早上2点左右，德克萨斯州的哈里斯郡的救援中心告知该公司，他们的工厂发生了两起爆炸。当地警察局通过推特表示，一名副警长在救援当中因为吸入了化学气体而被送往医院救治，另外9人也出于安全考虑而被送往医院接受观察。此前该工厂曾经警告，若出现了火灾，被引起的烟气将刺激人的眼睛、皮肤以及肺部。四级飓风哈维在德克萨斯州肆虐，但是后果并不只限于自然环境。华尔街数据显示，飓风导致的最终投保损失可能高达200亿美元之多。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王山从旧金山发来的报道。
吹袭德克萨斯州的四级飓风哈维是美国历史上破坏最严重的自然灾害。据美国国家气象数据中心估算，哈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600亿美元，比2005年的卡特里娜和2012年的桑迪两个飓风造成损失的总和还多。德州48000座房屋受哈维的影响而损毁，500000辆车报废。为全球提供商业性气象预报服务的美国媒体公司 AccuWeather 总裁迈尔斯表示，美国南部最大城市休斯敦部分地区由于洪水损坏、霉菌、水中携带病毒等多种原因，在未来几周甚至几个月都不适合居住。迈尔斯说，由于这次重大灾害，美联储、美国各大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商业机构的商业行为、公司盈利和雇佣员工都将受到负面影响。美国近一半炼油产能聚集于休斯敦周边的墨西哥湾地区，石油产量占全美1/5。猛烈的飓风哈维袭击了墨西哥湾沿岸，造成的巨大洪水破坏了美国11.2%的炼油能力，以及墨西哥湾1/4的石油产能。此外，占美国1/3以上的化学产能被迫关停。华尔街权威人士的数据显示，哈维飓风导致的最终投保损失可能高达100-200亿美元。由于面临飓风带来的巨额财险理赔，保险公司的股价普遍受到冲击。
英国的首相特蕾莎梅继续访问日本。有关特蕾莎梅8月31号在日本防卫相小野寺五点的陪同下共同检阅自卫队准航母的详情，请收听本台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日本东京的报道。
英国首相访日检阅自卫队准航母。正在日本访问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日本时间31日早晨访问了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横须贺基地，并检阅了海上自卫队最大的护卫舰准航母出云的仪仗队。据分析，此举是为了向持续进行挑衅的朝鲜显示两国在防卫领域的合作。特蕾莎梅下午还出席了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特别会议，围绕朝鲜局势等分享信息。傍晚，特蕾莎梅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正式会谈。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陪同特蕾莎梅登舰。小野寺五典说，海上自卫队的运营和训练都是从英国学来的。特蕾莎梅首相表示，长期以来，英国和日本在安全保障领域一直进行合作，今天的访问表现了我们的伙伴关系日益加强，双方就在安全保障领域进一步推进合作达成一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特蕾莎梅30日晚上在京都参加茶会， 举行非正式会谈并共进晚餐，双方认为发射弹道导弹、飞越日本上空等朝鲜的挑衅行为是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绝不允许。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新闻节目播送完毕，欢迎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由本台记者方华为您带来的节目要闻解说，一起来关注。
听众朋友，面对朝鲜的导弹与核武威胁，日美英韩等国密切磋商应对策略与措施。日本政府周四邀请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出席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特别会议，围绕朝鲜局势等分享信息。日英两国在联合训练、防卫装备品开发等安全领域增进合作。法新社指出，邀请外国领导人出席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特别会议，这在日本十分罕见，迄今只有两次。上一次是2014年，日本曾经邀请过澳大利亚总理出席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特别会议。特蕾莎梅本月30日下午抵达日本，这是他去年7月就任英国首相以来首次访问日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过在京都宾馆设晚宴款待等，欲建立互信关系。安倍晋三和特蕾莎梅30日晚在京都举行非正式会谈并共进晚餐，双方认为发射弹道导弹、飞越日本上空等朝鲜的挑衅行为是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绝不容许，就继续加强施压，达成了一致。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相小野四五点周四上午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举行了电话会谈，针对朝鲜发射的飞越日本列岛的弹道导弹，双方一致同意日美紧密合作，以看得见的形式进一步加强施压。这意味着美军与自卫队将开展联合训练等。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也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举行了电话会谈，就合作促进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新的对朝制裁决议达成一致。小野在电话中强调，对我国的安全保障来说，这是程度有别于以往的严重威胁。他还就日本政府决定引进的陆基宙斯盾级系统再次向美方寻求合作。马蒂斯提到了通过提供美国的核保护伞加强遏制，并明确表明对日本的防卫承诺不会动摇。小野寺在会谈后，在防卫省就看得见的压力的具体内容对媒体表示，现在也在与美军开展联合训练等，所谓看得见的压力就是让这种形势变得更加紧密。他还称，双方相当具体的交换了意见，我还请求美方协助日本提升反导能力。具体措施除了今年5月已经根据安全保障相关法首次为美国军舰提供的日常防护外，还包括美国核动力航母与海上自卫队的护卫舰、美国空军的战略轰炸机与航空自卫队的战斗机联合训练等。共同社指出，外长会谈确认了为阻止朝鲜开展核试验和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在联合国安理会合作应对的方针。河野在会谈后在外务省对媒体表示，双方商定将在安理会向朝鲜发出明确信号。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也分别与英国外长约翰逊、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以及以色列和埃及的两国外长举行了电话会谈，确认合作应对朝鲜问题。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兼外交部部长助理孔玄佑30日在北京与日本国会议员团举行了会谈，就朝鲜发射弹道导弹表示，中国赞成加强施压，对加大对朝施压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中国过去一贯对加强施压态度谨慎，可见此番对朝鲜屡次挑衅行为的不满进一步升级，可能会对有关联合国安理会追加制裁的讨论造成影响。公民党众议员远山青年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透露，孔玄佑就朝鲜核武及导弹开发表示强烈的批评，称不会给东北亚安保带来任何利益。他再次强调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必要性，并表示请不要误会，并不是想开展对话而减弱施压力度。韩国方面，韩国军方8月31日表示，当天下午，美国的两架 F-35B 隐形战斗机飞抵朝鲜半岛上空，与韩国空军进行联合军事演习，以应对朝鲜发射火星12中远程弹道导弹。 美联社也报道说，美国的 F-35B 隐形战斗机和轰炸机飞越韩国领空，向北韩展示武力。韩联社报道说，这两架 F-35B 战斗机从美国驻日基地起飞，飞抵朝鲜半岛上空。该飞机是韩国空军明年即将采购的基本型战斗机 F-35A 的升级版，具有直升飞机的垂直起降功能，可搭配海军两栖登陆舰等比航空母舰体型较小的战舰使用。据悉，美国为了应对朝鲜的挑衅，采取攻击性的防备态势，除 F-35B 以外，还将在朝鲜半岛部署远程战略轰炸机等战略武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30号会见正在访美的韩国防长宋永武。马蒂斯在会谈时就美国对朝鲜政策向记者表示，绝不会脱离外交手段。马蒂斯在会晤中重申，美国将履行包括延伸威胁战略在内的对韩协防承诺，并强调朝鲜不管采取何种攻击，都将面临有效有压制性的应对。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解说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珍妮特编播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法国主要日报的头版头条关注的焦点，右翼的《费加罗报》头条关注伊斯兰主义如何亲门踏户进入法国校园内，头版页面下方也关注美国哈维风灾的情况。左派的《解放报》头版头条关注开学后法国政府要面对颁布执行工作法的问题，这涉到缠绕已久，每个法国政府都想进行但都又怕戳到马蜂窝的改革工作。马克龙政府采取的颁布命令式的工作法。经济性的《回声报》也同样的关注马克龙对就业市场改革所下的赌注。共产党的《人道报》头条关注经济薄弱的大学生开学后面对的困难。天主教的《十字架报》中东圣战组织的问题，在伊拉克、在叙利亚，圣战组织即将成为灰消散灭之际，在胜利的这一方将可能出现另一些冲突，这是头条关注的。《十字架报》专注今年应如何面对圣战组织的问题。今天有关中国的报道，只有《十字架报》在朝鲜问题中提到，针对朝鲜近日再度的试射导弹低空飞越日本后，天主教的《十字架报》的每日疑问版面邀请专家学者讨论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是否有效的问题。法国科学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安团内·伯恩达兹接受记者马洛维克采访时指出，自从2006年朝鲜第一次核试爆以来，联合国总共通过发出了7个制裁朝鲜决议案，这些制裁是循序渐进的加强，而且针对核计划及弹道导弹还有朝鲜经济等不同的项目进行制裁。2016年及2017年联合国安理会接二连三的决定限制，然后是禁止朝鲜出口原材料，这应该对朝鲜的经济有极大的冲击，因为它涉及到近10亿美元的收入。这些制裁首先是政治目标，这显示出国际社会在反对朝鲜核计划问题上是团结一致的，另一方面也是要迫使朝鲜回到协商及去核化的谈判桌。这第二个目标很清楚的没有达到目的，但这并非就是说这些制裁是没有用的，他们是必要的，但是力道不够。朝鲜把军事利益看得比政治及经济利益、外交制裁还重要。此外，不只是朝鲜可以技巧性的绕过联合国的制裁，也有许多其他的国家也不严格执行这项联合国的制裁令。例如中国，它与平壤2016年的经济往来占了 92.5%。 中国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北京接受针对制裁朝鲜的提案，在不危害朝鲜政权的生存条件下，他投了同意票，也就是制裁不能让朝鲜政权垮台。从今起，祭出可以减缓核试爆及弹道导弹试射，还有限制外汇来源的多边的制裁以及单边的制裁开始出笼。最新一波的制裁对于其经济有重大的冲击，这甚至是朝鲜自从1991年俄罗斯联邦分崩离析瓦解以来，以及2006年联合国发动第一次制裁以来出现的朝鲜经济受到的缺乏及制裁。朝鲜的矿产生产2016年增加了8%，也给他带来了3.9%的经济成长率，创下15年的新高。如今在新制裁下，朝鲜将极度的受苦。我们总可以期盼联合国再度扩大对朝鲜的制裁，同时禁止朝鲜劳工到外国打工赚外汇，禁止他出口纺织品，禁止他进口石油等等的措施。不过仅仅是靠着制裁处罚，这如果说他们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一部分，那是没有办法完全解决核试爆及弹道导弹试射的问题的，因为他们只是一种强迫的工具，而最终能够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要靠外交手段。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法国报纸摘要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为您播送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
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明年将届70高龄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王岐山的政坛去向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王岐山的分析评论。台湾中央社署名严立台的分析说，神隐多日未来动向成谜的中共中纪委书记王岐山24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现身，出席中共前高官第12届中央候补委员安志文的告别式。财新网26日报道，亲自出席这场告别式的中共政治局常委除王岐山外，还有中国大陆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共三人。现年69岁，主管中共党内反腐肃贪的王岐山被认为是习近平的政治盟友，中共十九大能否破例留任政治局常委备受瞩目。但中国大陆水稻研究专家朱英国日前去世，13日举行告别式，只赠花圈的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却独缺王岐山，立即引发王岐山是否失势的联想。然而15日便有路媒主动报道，2016年4月以来，中国大陆资深专家陈世鲁、吕志涛、申办文先后去世，都只有6名现任政治局常委以不同方式致哀，王岐山也都不在致哀之列，使这项报道又被解读成是为王岐山澄清之举。近一周来，海外媒体接连传出消息，都指向王岐山可能跨不过中共政治局常委七上八下的门槛，在十九大后无法留任。中纪委书记一缺，将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继任。然而财新网这项独家报道又再度让王岐山的动向受到注意。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尤润田的评论说，关于王岐山身影的原因，外界尝试对蛛丝马迹做各种解读。一种普遍的说法是，王岐山身影是为了亲自办大案，他再次出现后往往会有大老虎落马。坊间的另一猜测是，逃往美国的被通缉商人郭文贵指王岐山纵容家人靠关系致富，可能正对他造成负面影响，所以他暂时不方便露面。另外也有传言称王岐山的健康欠佳。以这次的情况来看，王岐山24日现身，中纪委27日宣布中纪委驻财政部纪检组组长莫建成涉嫌严重违纪接受审查， 似乎再次印证中纪委书记神隐后再现必有高官落马的说法，况且这次还是清理门户。不过也有分析指出，莫建成的问题未必严重到需要中纪委书记亲自操办。另外，关于郭文贵对王岐山涉嫌腐败的指责可能让后者出事的说法，目前也没有确凿迹象显示确实如此。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在中共十九大前，对习近平总书记最重要的一次北戴河会议已结束。外界传测中共现任和退休大佬均尽量抽身前往与会，对十九大后的人事安排与政策走向讨价还价和定调。其中特别引人关注的是王岐山的去留以及谁将进入政治局及常委会。习近平最终是留任王岐山或放弃王，如果王不留任，结局将如何？习近平的用人思维究竟有哪些考量？消息指出，习近平希望王岐山留任，但目前反对派在全力攻击王岐山，这是想推翻习近平、否定其新政的迂回策略。如果反对势力和整个官场对反腐败的不满情绪产生某种程度共鸣，为维持政局稳定，习近平也许以退为进，顺势安排王岐山退出政坛，以其他名义退居幕后出力。然而这样做会助长反对派气焰，对习近平十九大后的施政不利，并导致不可测的危局。所以局势不恶化到一定程度，习不会出此下策而放弃王，因为去王对习近平来说等于是自毁长城或自杀，后果可能很严重。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在10月18日于北京召开，届时产生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国复星集团周四公布上半年盈利状况，截止到6月底，集团盈利年比增长34%，好于预期。同时，复星也否认因海外投资而受到北京方面的调查。世大运闭幕式，独派在观众席挥旗喊口号，典礼短暂中断。法国总理菲利普今天早晨公布了众所期盼的对于劳动法改革的应对措施方案。法国争议性滑稽表演家蒂耶多内称将前往朝鲜为和平努力。法国阿科玛化学公司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工厂发生爆炸。哈维飓风造成经济损失1600亿美元，为美国史上破坏最严重的自然灾害。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受邀参加日本高规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访问自卫队准航母。地区局势趋于紧张，日本国防预算或创400亿欧元新高。美韩一支自由卫士联合军演结束，周四又有美国隐形战机与轰炸机在朝韩停火线附近举行实弹演习。俄罗斯呼吁美国不要用军事力量介入朝鲜问题。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为您播送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小专题。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为私人客户提供财富管理服务的银行业者，把目标瞄准中国与日俱增的财富。诺亚等财富管理公司以及中国招商银行和中金公司的旗下部门，正在大力争取主流银行的私人服务业没有照顾到的富裕客户。路透社报道，这种争取中国国内财富管理市场的背景是，中国推出监管举措，严控风险投资产品以及资本外流。但是业界人士表示，对于客户财富来源的尽职调查程序，是中国财管业者的最大风险或者挑战。 政府正试图整顿，并且试图将这些资金引导到拥有透明投资计划而且处在监管之下的渠道。中金财富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吴波说，这正是我们的优势。中金管理着约1000亿美元的私人财富。吴波说，资金流向的理财经理的情况对中金这一类的公司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商业契机。根据为财富管理公司工作的银行业者和顾问，业者们如今锁定小型城市，这里的富人传统上依赖影子银行业投资产品，这类产品承诺高回报，但是流动性和透明度都不高。他们表示，从去年以来，北京当局出手管控资本外流，也为中国国内财富管理公司开启了商机。过去几年，中国国内私人财富市场迅速增长，今年估计会达到28万亿美元，为中国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的近3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私人财富市场。根据诺亚表示，只有约10%-12%的中国高净值人士接受专业理财经理的服务，这个比例低于韩国的近20%，以及美国和欧洲的55%-60%。高净值人士是指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人士。根据咨询机构贝恩公司和中国招商银行6月份公布的一份研究，中国有22个省份的高净值人群超过2万人，其中有9个省超过5万人。这份研究报告说，区域财富分配现在变得更加均衡，中国中西部以及“一带一路”相关地区的富裕人数明显增加。诺亚总裁 Kenny Lam 表示，在温州等地，你见到一些人，但你不知道他们身价上亿，他们就穿着 T 恤和牛仔裤。他们说 ：“Kenny， 你能教教我私募股权的东西吗？”银行人士说，随着理财经理更加广泛地推销自己的投资建议和产品，加上人们对于多元化投资渠道使它不再限于银行存款和房地产投资的意识逐渐增强，这一比例可能会上升。一家与理财经理有合作关系的咨询公司的一名高管表示，在中国国内市场里，瑞士信贷和摩根大通等大型外国对手对中国的理财经理几乎不构成竞争压力。监管限制和不太完善的资本市场使部分全球性银行没有办法在中国开设私人银行业务。 Kenny Lam 表示，我们看到2-3线中国城市许多企业家都比较低调，他指的是人口在700万-1000万左右的城市。但是财富管理顾问人士说，财管公司抢进较小城市也引发对于风险管理适当制衡以及财富管理公司是否审慎检查客户背景等疑虑。另外，这也刺激了对于合规主管人才的需求。一名咨询公司的高管说，对于客户财富来源的尽职调查程序，我会说这是中国财富管理业者的最大风险和挑战，和外国同业一样。他表示，在中国尽职的调查程序尤其棘手，中国的公司治理文化比较松，有时甚至连确定公司所有权结构都很困难。在中国，了解你的客户程序很重要，也很困难，在很多时候，财富的真正来源并没有披露。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本台的中国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在现今华人世界，无论台湾、香港或中国大陆，由于经济富裕，生活上也讲究精致饮食，许多华人也风靡排名世界美食数一数二的法国餐饮，因此法国餐厅或是精致甜品糕点店也在这些华人地区如雨后春笋般的树立起来。很多华人留学生也不再局限于过往攻读士大夫科系文凭的传统，或是局限于巴黎花都举世闻名的艺术绘画奢华高档服饰设计，一些在国内念过法文专业文凭的年轻世代也表现得敢于放手，既然自己喜爱而且有天赋，何不跟着感觉走呢？让自己快乐一点，去学个法国美食，学个正宗的法国糕点，行行出状元呢。本次中华世界，本台为大家采访到千里赴集到法国学习美食糕点有成的台湾留学生陈轩韵同学，来为大家谈谈他跟随美食糕点名厨的学习生活与心得。轩韵你好。
你好。
轩韵啊，你怎么找学校？你当初来法国的时候有哪些学校你推荐？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我可能不是那么的适合，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已经先一般是先找糕点学校，先去分析糕点学校。那我刚好是相反，我是因为先找到了我的老板，也就是在枫丹白露佩德伊加瑟里这一家，然后我的老板推荐我到 Ecole Berlouet Conseil 这间学校去念。
直接有人推荐你？好的，
我是老板的直接推荐。
那这个学校你就介绍一下好了。
这个学校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几乎是针对日本人所开的一家糕点学校。一方面是因为有很多的糕点的师傅真的是精英的师傅，真的是都从日本来。在竞争各个方面，在很多法国的糕点学校都非常的推崇，也非常的推荐。为公社员呢，他们为了让他们的品质、技术以及师资还有学生的素质都在一定的水准，所以他们真的是针对以日本为主。那我的老板因为也长期跟日本在合作，所以他就推荐我到这间学校去念。然后这间学校的老师几乎都是世界冠军，或者是在法国本身他们已经都拿到某这个等级的师傅，他们在这个学校教学，然后老师他们是非常的专业而且非常的严格。
那就是他们有得到那个 Michelin 的那种类似那样的奖牌，是不是你的意思？
对，而且校长本身也是 MOF 出身。
你说这个 MOF 怎么写啊？
MOF Meilleur Ouvrier de France。
Meilleur Ouvrier France， 大哥。
的巴蒂歇，因为他们有很多像布隆歇、巴蒂歇、居金木，他的等级的级数就是等于世界冠军。
那他的这学费，然后教学的情形，你们班级一般几个人？大概讲一下，从一开始你入学的时候缴费多少？
他学校是一开始一进这个学校你就要全缴费？
你是说一下念几年？
就只有三个月，
三个月。
集中训练，他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然后他的费用真的很高，他的费用我记得那时候我缴了8000欧吧。
八千欧，你是说礼拜一到礼拜五吗？还是礼拜一到礼拜几？
礼拜一到礼拜五。全职的工作，然后老师的训练呢，他就是从你的卫生，就是我们在做甜点师傅或做吃的这一块，你的卫生都非常的重要，所以老师会从卫生开始训练。做一个师傅你该要有的卫生工作的态度习惯，然后从这个部分开始训练，然后呢再进入到糕点的学习。
那你说卫生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有哪一点？他譬如教你卫生的时候，
他在教的时候第一次我就是说当你要用桌子的时候，或者是各个器具，对我来说非常的印象深刻，就是每次我们的每一个动作你都一定要消毒，他就是建议你一定要消毒，所以你只要做任何一个动作，你的每一个摸过的地方你都需要用所谓的纸巾啊，或者是说有些已经消毒过的东西然后进行擦拭，你才能够进行做蛋糕的动作。我们的手，我们所有会碰到器具的地方，包括我们的身体各个方面，学校要求 非常严格。
你要戴手套吗？
不不不，做甜点师傅是不能戴手套，我们需要有那个触感。
嗯嗯，
所以我们的手都需要就是先经过消毒剂的消毒。嗯，
那要戴帽子咯，要戴那个防头发掉下来的帽子。
除了帽子还有就是你一进学校你就是像一个师傅，嗯，所以你的穿着各个方面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师傅的样子。
嗯，也是白色的，
白色，然后包括安全鞋各个方面。
嗯，好，消毒完了，教学完了，然后下一步是，
对，然后老师呢而是就会开始讲解所要做的材料。
嗯， 嗯，
然后每一个材料的混合为什么要这样混合，老师都会解释得很清楚。
嗯哼，
那这个过程我觉得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技术的部分当然是每一个人的学习态度的不同。
嗯，
就是，食谱的做法大同小异，每一个人大概都是知道。
嗯，
但是重点是每一个人的态度跟学习的精神会决定说这个蛋糕的好吃度，这个蛋糕所做出来的细腻度都非常的不同。
嗯，
所以这中间例如说一个礼拜至少会有两次我们会有观摩课。
嗯，
观摩就会看这些 MOF 或者是这些世界冠军他们所做出来的东西，他们是怎么样去做创作。因为学校同时不仅是训练我们，他们也会训练一些就是要进入这一个 MOF 或要成为精英的这些从世界各地来的已经是甜点师的人在进行更深的训练。
嗯嗯，
然后看他们的作品，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
嗯，
都会引去激发我们的创造力跟我们的技术。
嗯，他们会请到你们学校去是吧？还是你们要去他们那个工作坊？
就是在我们的学校，他们都会请到学校来。
嗯嗯，那么有人比较有天赋，有人比较没有天赋，这一点有没有什么差别？
其实我相信真的有人有天赋，他的学习速度真的很快。
嗯，
但是其实有天赋跟没有天赋我觉得还是有一个真正的重点。
嗯，
就是有天赋的人他在这一块当中他因为学习也比较快，他愿意花的时间也比较多。
嗯，
他其实不是有天赋跟没有天赋的问题，而是你是愿意对这一个工作你有没有热情，而且你
感兴趣了。嗯，
而且你愿意投资在上面的时间。
嗯，
我的同或者是说我的同学他们在甜点尤其是在最初期的前六年前七年他们每一天的投资几乎都是十五个小时以上，
一天十五个小时
以上。
嗯嗯嗯，那就是做了再做，做了再做，再研究一下，这样做不好再丢掉。
没错。
嗯，
而且他们不怕失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态度。
嗯哼哼，
当然也要有人投资啦，可是
对啊，你这个一次一次都需要买材料的。
对，所以很多的甜点师傅他们都是在就是说跟像说我的老板他是一个愿意这样投资愿意非常的栽培师傅的人，他就愿意投资这一块。
哦，买材料是他在投资啊？
对呀，啊，是老板投资。
哦，因为哦，你的老板就是后面你有一个 supporter 这样子。嗯嗯，
对，然后他愿意投资你，他愿意给你资讯，他愿意栽培你。
嗯，
但是同时也是帮助烘焙坊有这些世界冠军所做出来的甜点。
嗯，
对，是江湖的。
嗯，那你老板本身他也是厨师吗？还是
我老板本身就是甜点师傅，
就是甜点师傅。嗯，
对，他在2014年的时候，嗯，法国的世界冠军，我老板就是其中一个。
2014年？
2014年。
嗯嗯，你老板叫什么名字啊？
黑德伊·盖塞尔。
黑德伊·盖塞尔。嗯，好的。那么你念了三个月是吧？你说？
对，我念了三个月。
嗯，那念完三个月之后，钱也花的差不多了吧？然后后来他怎么安排你的出路，有没有什么指导啊什么帮助？
其实我就是我非常的幸运，就是说因为我已经先知道说我的老板是谁，不是像我其他的同学他们还要去找。
嗯，
所以我的学习结束之后我就搬到枫丹白露。
嗯，
然后我就会进入这个实习。
嗯嗯，
那的三个月之后呢，我老板又跟学校申请又多给了我三个月的实习，就是我总共实习了六个月。
那是一个嗯嗯，
通常就是他就是三个月，就是只有三个月。
嗯，
我老板就是他跟学校又重新申请了三个月，所以我实习了六个月。
嗯，所以你前面这个学习三个月跟你后面这个实习三个月做的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对工作可以更深的了解，因为我所在的烘焙坊是一个非常大的烘焙坊。
嗯，
对，我们通常前三个月进去的实习生你真的能够碰的东西很少。
嗯，
你就是清洁，然后或者是说还要你做风扇，就是那个 duct 的那个怎么讲，就是
封萨是就是做蛋糕前把面皮做好，漂亮的铺在模子上的准备工作。那好，那那个未来的出路呢？
未来的出路就是后来我的老板就直接聘用我了，
嗯哼哼，
就直接在 Gazelle 里面就开始做甜点师傅。然后他后来又为了要更多的栽培我，他又把我送去 CRB 拿到 CRB 的 diploma。
嗯嗯哼哼，
他又把我送到布隆谢，又去拿到 CRB 的布隆谢的 diploma。
嗯哼，
就后来我就是直接就留在我的公司工作。
嗯嗯，那么您对这个要来法国学这个糕点的，你有什么建议？
我会非常的建议说，除了学糕点的技术之外，
嗯，
也在于就是说创作啊，糕点的创作，还有就是在很多的卫生的这一块当中，真的是我们从别的国家来说很多人所没有的，
嗯，
也是一般学校少能够提供，
嗯，
一般是在法国的本身的学校他们才会那么的严格要求。
嗯，那好，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棒蛋糕，你要怎么个发挥然后创作，举个例子。
怎么发挥创作？其实棒蛋糕一般就是我们就是在味道上面，
嗯，
其实重点就是说如果说要发挥的话，你可以将棒蛋糕分成三层或两层。
嗯嗯哼，
那在放入第一层之后，你里面可以加不同的水果啊，
嗯，
例如说Brioche，把它放在里面，然后再盖上最后一层的那个材料。
嗯哼，
或者说中间里面可以用巧克力，那它就变成巧克力岩浆。
嗯，
也非常好发挥，
就是三层这样子，大概有几层的，啊，对，漂亮。嗯，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为大家采访到法国的台湾留学生陈轩运同学，分享他进入著名美食糕点学校跟随名厨的学习经历。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菲利普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我们的法国旅游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世界上因水成名的地方不少，与山相比，水带给人更多的灵动。法国的依云就是这样一个社会以水而闻名于世的小镇。相信不少人都是先饮依云水防治依云症。暑期末了临近，我们就借着法国风光节目游历一下这个享有大名的小城。名为 Evian-les-Bains 的依云镇位于法国东南部与瑞士交接的边境上萨瓦省，它背靠阿尔卑斯山，面朝莱芒湖，也就是瑞士人所称为的日内瓦湖，隔湖相望可以看见瑞士城市洛桑。依云镇距离日内瓦城也仅仅45公里。追溯依云名字的起源，就与水相连，是凯尔特语水的含义。早期对该地的历史记载并不多，虽然在古罗马时期就有建议，至中世纪先后被伯尔尼人、法国人、西班牙人所属，有了不同规模的发展，但直到18世纪一个法国贵族用了依云的泉水治好了慢性病的神奇记录，使这个此前寂寂无名的小镇火了起来。趁着法国第一帝国掀起的一股寻找水疗 SPA 度假地的热潮，加之机敏商人的包装，当地码头和交通等设施的兴建，便利了外地与依云的联系，使得这个小镇渐渐知名于世。在18世纪后半叶，依云镇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成为当时王公贵族所钟爱的高端度假胜地。多数的宾馆和水疗中心都在此时兴建。1897至1898年，包括 Splendid Hotel 等20个宾馆建起，多数都是临湖而建，便于观赏勒芒湖的珊瑚水景。1907年，依云水公司出资新建了当时欧洲最大的皇家宾馆，当然也包括赌场和剧院。米斯特拉尔、马塞尔、普鲁斯特等作家、诗人都在此留下了印记。世界电影发明人法国鲁米埃尔兄弟在此建造的居所，后来被改建成了依云式的市政厅。 到现代，世人对意云的痴迷持续，包括二战时期，这里接待了无数的国际知名政要、作家、名人，商贾不断。与意云相连可嵌入记载的历史日渐丰富，如1938年由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起在意云召开有关安置战争难民的国际会议，著名的环法自行车赛多次将意云作为驿站，1926年的首个环法长赛程比赛就从伊云首发。1962年，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在这里签署了著名的伊云停火协议。如今，矿泉水和温泉 SPA 仍然是伊云的名片，尽管销售到世界各地的伊云瓶装水已经是奢侈品的代名词，在伊云小镇上却依然保留着若干公共免费取水处，无论是城镇的居民还是远道而来的游人，都能免费无限量的取用。在伊云小镇上有四个公共饮水点，伊云水常年累月的流淌着，供免费饮用。到伊云的游客除了可以游览并不大的伊云老城，欣赏中世纪至被称为美好时代的一系列建筑，包括市政厅、水公园、鲁米埃尔广场等充分体现伊云水特色的建筑之外，一定不会漏过排队饮用伊云水的项目乐趣。伊云水可以直接瓶装销售到世界各地，是因为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所致。据报道，融化的冰川水在流到山下之前，必先经过一个封闭的空间，相当于一个天然的过滤层。水流在这里用了15年的时间过滤，就无怪乎流到山下的水的高大上品质了。伊云水的 pH 值接近于中性，更易于被肌肤所接受，并快速渗透到皮肤的表层补充水分，所以在伊云镇用来治病美容的水疗 SPA 中心如云，当然也是众多爱美追逐健康人士的度假首选。伊云的发展得益于水，伊云人当然也极为重视和保护这一得天独厚的水资源的品质。1992年，当地成立了保护水协会，和第三方的达能伊云水集团合作，致力于对面积35平方公里的环境保护，尤其是鼓励绿色耕种，减少水质污染的风险。2009年，按照汉萨公约，当地一共有70个1到24公顷的湿地登记入了国际重要湿地的名单。除了伊云水之外，伊云镇的鲜花也是它极具特色的鲜明标志之一。伊云镇被评为法国最多鲜花的城市，鲜花闲适安静。伊云镇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历史积淀，但是作为旅途驿站的歇脚处，来此品尝伊云水，体会一下法国的水文化，仍不失为法国之行的首选。听众朋友，以上是法国风光节目，介绍因水而驰名的法国伊云小镇，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下面由倪楠为您播报最新消息。
日本的防卫省本周四宣布，2018-19年度的国防预算数字在朝鲜的军事威胁下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创造了400亿欧元的需求之最。这一数字与2017-18年的国防预算需求相比，增长了2.54%。如果得到了批准，将是日本连续第6年国防预算的增长。防卫省表示，预算的增长主要原因是地区安全局势紧张，日本有必要更好的保护自身，提高手段，而预算当中包含了提高人力、强化网络反攻击的能力、订购 SM-3 型导弹炮组、新式雷达探测系统、神盾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等的计划。此外，日本防卫省还希望获得6架左右的 F-35 型战斗机、全球鹰侦察机以及其他的军事手段，保卫位于东海的岛屿，其中包括和中国的争议岛屿钓鱼岛。另外，在本周四法国政府的一份公告中显示，法国境内所有希望购买炸药组成部分的人员都需要详细告知购买的用途以及其身份资料，以防止购买者用来制造炸弹。法新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表示，这份文件旨在阻止别有用心者用自己制造的三过氧化三丙酮及平日所说的 TATP 炸弹，加强公共安全的防卫。自从2015年年初以来，恐怖袭击在法国全境造成了239人的死亡。今天发布的 这份公共文件将以更加严格的姿态限制炸药成分的买卖，所有的购买人员必须向卖家出示具有照片的身份证件，而卖家也需要记录买家的身份信息，包括要求买家签字并注明所购产品的详细描述、购买日期、地点以及付款方式和所购商品的用途等。卖家如果不遵守这些要求的话，将被罚款，最高可以达到1500欧元。此后法国的警察或者武警将对这些信息单据签字保管。该公文针对的产品主要有可溶的化学品丙酮、过氧化氢、多种硝酸盐等。今年8月17到18号发生在西班牙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袭击当中，恐怖分子就是购买了500升的丙酮用来制造 TATP 炸弹的。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
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在10月18号于北京召开，届时将产生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国复星集团本周四公布上半年的盈利状况，截至6月底，以集团盈利年比增长34%，好于预期。同时，复星也否认因海外投资而受到北京方面的调查。世大运闭幕式，独派在观众席挥旗喊口号典礼被暂停被中断。法国总理菲利普今早公布了众所期盼的对于劳动法改革的应对措施方案。法国要求购买炸药成分者必须告知其用途以及详细身份资料，商家有义务索要买家信息，否则会面临高额的罚款。法国的争议性滑稽表演家迪耶朵内称将前往朝鲜为和平而努力。法国阿克玛化学公司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工厂发生了爆炸，哈维飓风造成经济损失1600亿美元，为美国史上破坏最严重的自然灾害。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受邀参加日本的高规格国家安全委员会防卫自卫厅的准航母。